好，我们再继续讲八正道里面的正业。好，我们已经从正见、正思维、正语，现在讲正业。正业当然它是属于清净思罗，就持戒清净的部分。那在里面有点详细要知道的是守护根本。守护根本就是六根清净的意思。好，那在阿含经里面，曾经有一次有个外道婆罗门，他们来见佛的时候，就跟佛陀讲，佛陀啊，你有没有修六根啊？佛陀说有啊，我的弟子们通通在修六根啊。那佛陀就反问，那你的师父，你的老师有没有叫你修六根啊？有啊，我们的师父也要叫我们修六根啊。那你们怎么修呢？那这些外道们就说，我们师父说，修六根就是眼根不见色，耳根不闻声，鼻根不闻香，舌根不尝味，身根不触触尘，一根不缘法尘，这叫六根不缘六尘。那佛陀当下马上问他，那这样你这样说的话，那瞎子也在修眼根哦。那阿难尊者侍者在旁边马上接上去，那这样的话聋子也在修耳根哦，那这样的话瞎子聋子他们都能够修眼根清净、耳根清净呢。这个外道马上愣住了。对啊，平常不动脑，现在被问了马上哑口无言。这原来六根清净，师父所讲六根清净就是眼不看、耳不听、鼻不闻、舌不尝、身不触、意不想，那个叫做六根清净，错了。这个时候这个外道赶快跟佛陀请法，世尊，那你所说的六根清净到底怎么修？佛陀就说，在我的贤圣法中的无上修根呢，是什么？就是眼根对色尘，快乐的这个色尘我不贪爱，苦的色尘我不嗔恚，不苦不乐的色尘重处我也不愚痴，眼根对色尘不起贪嗔痴，耳根对声尘不起贪嗔痴，鼻根对香尘不起贪嗔痴，舌根对味尘不起贪嗔痴，身根对触尘不起贪嗔痴，一根对法尘也不起贪嗔痴，种种烦恼。这个是贤圣法中的六根清净法，这个叫做守护六根。这个外道一听马上得到欢喜，跟佛陀顶礼，求法成功。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处处都看到像这一些很平时的平常生活里面的，我们平常讲的跟佛陀所说有一段很大距离。那这个也不能怪凡夫众生啊，因为凡夫众生就是不懂这些，所以需要佛陀来跟我们说法。那既然佛陀已经来跟我们说法，我们当珍惜佛陀跟我们说的法，我们好好深入了解以后，我们如此去修行。那在佛世的时候没有守护六根的情形也有有比丘他去托钵的时候，那个都是有分配路线的嘛。那在托钵的当时走着走着，结果有一个比丘看到旁边有小姐美女，一看到这个美女心动动的时候眼睛又瞄到佛陀迎面走过来，佛陀在托钵，那一看到吓了一跳，赶快心收拾回来，一收回来佛陀其实知道了。那回去精舍五斋以后，佛陀集众就问说， 今天在托钵的时候，有哪一个人，有哪一个比丘托钵的时候不守护六根？当然这个比丘还是很有惭愧心的啦。佛陀这样问他的时候，他很坦白说，是我、哦、世尊、哦、我在托钵的时候不守护六根，看了美女心动了，那还好世尊你、哦、来提醒我，我在这边忏悔、哦、求改过。那世尊就很赞叹他，一个有惭愧心的人面对过失能够真诚忏悔，能够改过，那你必定能够在贤圣法中得到究竟的清净。这个比丘他真的很坦白诚恳，所以在修行当中他还是证到果位的法眼净。好，这个就是没有守护六根的情况之下，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维系？确实非常维系。如果能够在这个六根门头好好修行的话，从六根对六尘当中知道他的苦集灭未患离，像刚刚那个比丘见到美女，他知道升起的是乐受，乐受有点贪爱懒惰啦，懒惰以后还好碰到佛陀，碰到佛陀让他能够升起警觉心惭愧心，这时候他赶快看到我如果懒惰下去到最后就还俗了，所以就赶快处理，就看到未患离。所以佛陀在这个阿含经里面他一直在提醒这件事情，六根对六尘的时候不懒惰、哦、要看到他的过患，如果不懒惰终究到最后就能够得解脱。所以这个是守护六根、哦、这是六根清净修行法，这个也是属于正业的部分，在出世间里面。好，那我们平常在有的法师开示里面他会提到一个名词叫做魔由习气门入，魔由习气门入，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当弟子们也弄不太清楚，魔由习气门入，那什么是魔，什么是习气？那在阿含经里面佛陀就讲得很白，佛陀说有一只野干啊、哦、那看到一只乌龟、哦、那这个乌龟它有六个、哦、头尾巴旁边、哦、还各有两只脚，那总共有六个出口，那这个乌龟它看到这个野干、哦、这个比它大的众生来到他面前准备要抓他的时候怎么办？这个乌龟赶快把他这个头尾还有四只脚赶快缩进来他口里面，一缩进来以后这个野干要抓他抓不到啊，他只有看着变成只有壳而已啊，他的头尾两四只脚通通不见了，都缩到里面去了。那这只野干这个众生在那边等这乌龟把头尾脚全部伸出来以后他要把它抓走，但是乌龟知道这一只野干一直在等他，他也耐着性子，我就是六根通通不出去，所以到最后野干等不到他只有走掉了。哦，那像这个例子也是一种譬喻，譬喻什么？譬喻我们平常里面魔都在外面等我们，魔都在外面等我们，等我们什么？等我们的眼根见到美好的人事物啊，见到没有人事物就把我们勾走了，一个美女就可以把我们勾走，好，一个俊男就可以把我们勾走。你看一般社会上人啊，尤其是青少年啊，青少年他看到那些什么演艺的帅哥、哦、那些男生女生都狂叫、啊、看到一个美女、哦、也狂叫、啊、实在是标准的不守护六根的。那我们在全台湾你看 槟榔西施这种文化啊，我们路过这个槟榔摊的时候，眼跟不守护，眼睛就瞄过去了。虽然我们不会去买槟榔，但是眼睛瞄过去一次、两次、三次，你就慢慢的你就喜欢，越来越喜欢看那种比较合意的，会引起快乐感受的这种接触的这种对象，这个叫做不守护眼根。那魔就从这个地方来诱拐我们，把我们拉去生死轮回。那释迦佛他在要成佛之前，魔王的魔女啊，三个魔女从天上下来，变成中年妇女，变成少年的妇女，变成人女天女，来诱惑悉达多太子。因为这个菩萨，那我们的释迦佛他不受影响，他守护六根不受影响，还叫他要观人间的美女是不净的，天女是无常的，用这样来告诉他，退了这个天上的魔女守护根门。这个就是魔由习气门入，从哪里入？从六根门头入。所以我们要学这种守护六根，哦，这是我们要学的。那如果我们不学这个守护六根的话，我们在出家里面很容易还俗，在家里面很容易造恶业，现世犯罪，来世堕落地狱。所以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以社会上的来讲，不守护六根，人家用那个美人计，用仙人跳啊，这个就是用色啊，用色来诱拐你，这个叫做知道你不会守护六根，所以这种魔哦，来勾引你上钩，这个叫做魔由习气门入。我们如果有这种习气，不守护六根，六根喜欢这样放逸的话，那就会中计了。那喜欢吃的啊，不守护舌根，人家就用酒肉来诱拐我们啊。如果不守护耳根的，人家就用音乐啊，让你蹦蹦跳跳的，心神不宁啊，你也没有守护六根啊。不守护身根的，人家用一些衣服啦，哦，那个男女啦，来让你的身体觉得哇，接触起来很舒服，那你就堕落魔的手了。那不守护鼻根的，那个不守护鼻根的，鼻根让你闻点香啊，不管是男女的香还是其他的香，你不守护这个香的话，你就跟着走。那东西煮的香喷喷的，你就跟着这个东西的香味走啊，这就是不守护鼻根。那我们平常里面又不守护意根，心里面喜欢胡思乱想，年轻的时候胡思乱想，用尽心机跟人家斗争，老来这时候得失忆症、痴呆症啊，怎么办？没办法，问罪在自己，不在别人，所以不守护六根。像这种事情是要非常非常注意的，尤其我们出家人这种事情要更注意。既然要求解脱，六根门头要守好。就像乌龟，他知道外面有六尘这种境界要抓他，像魔一样要把他抓走，像那个野干要把他抓走，这个时候的乌龟通通不出来，就守着六根门头，哦，不跑出去，一跑出去就被抓走了，这是要非常注意的。好，哦，所以魔由习气门入，哪一个门？六根门头这个。那我们不着魔，不落入魔的手，就要守住六根。好，哦，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这是我们 出家人或者说求解脱者的正业。哦，身口，口是正语，哦，身这是六根门头，好好守得住。那六根门头的防护，在《杂阿含》里面还有提到的，一个是花神的 警告比丘的故事。这花神警告比丘是什么？有一个比丘，他经过那个莲花池的时候，看到那个池中的莲花很美，而且香味很香。眼根对色尘，耳根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但是鼻根对香尘，花很美，那个花很香。这时候他就跑过去闻那个香味啦，一闻，花神出现，这个莲花池的花神出现以后，就跟这个比丘讲：“你偷了我的花香。”那个比丘莫名其妙，我闻花香，这样也算偷吗？花神跟他讲：“你没有听佛陀的告诫，不是我的东西，我去拿，那就偷盗嘛。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去拿，就是偷盗嘛。所以你没有经过我花神的同意来闻花香，你就偷盗啊。那你不守护六根，你就是偷盗啊。哦，原来是这样。好好好，那我忏悔，我忏悔啊。那等一下有一个在家中经过那个莲花池一看，哦，这个花很美又很香，所以他就经过了，看了以后闻得很香，干脆把花摘下来带回家去，摘了好几朵。花神动也不动，讲也不讲。那个比丘问花神说：“为什么你讲我讲那么细节，说得很严重？为什么这个人他不守护六根，你都没有讲他半生？”花神讲：“你有所不知啊，对亲近的人，他有一点污点，你要赶快跟他讲，叫他修改修正。”那对一个不亲近的人，你讲都不用讲啊。那种比喻就是，一杯清水里面，你如果放了一颗沙子进去，马上看得清楚里面有一颗沙，你要赶快把那一颗沙拿出来。那对于一杯墨水，一瓶墨水，你跟它再倒进去几颗沙进去，你要不要把它拿出来？拿出来没有用，反正我看不到，多黑啊。那个在家人，他的心是污浊的，他的业是重的，他现在在偷这个花，他的业已经很重很黑了，烦恼已经很黑了，他再多一点他也看不出来了，所以根本不用跟他讲。你像你修行人心清净，你心清净，这样你守护六根，违背这个不守护六根的时候，你这一点点的烦恼所造的业，我赶快要劝你赶快要忏悔，赶快要再守护六根，这样才是我告诉你的本意啊。这个出家人想到佛陀真的是这样叫我们，要行出世间的八正道，要守护根门。原来如此。我们守护六根，如果没有善知识跟我们提醒的时候，我们就一步一步一步六根门头这样一直放逸下去，就越来越惨了。所以这种地方是要很小心啊，小心翼翼谨慎防护啊。这是要注意的。那魔有习气门入，所以我们在六根门头不要着魔，不要落入魔的手。这在杂阿含里面佛陀也这样在提醒，魔的这个钩啊，一直要勾我们，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要勾我们，要把我们抓住。所以我们要对自己慈悲，就不要落入魔手，要守护根门。如果要对佛陀的尊敬，就是守好六根门头，不要落入魔手。尤其这个时代资讯太发达，价值混淆，价值多元，同时也混淆。现在的人心中都没有一个正法存在，所以乱七八糟，什么都可以。你如果问他下地狱可以不可以，不晓得有没有人说可以不可以。如果是我说不可以，心中要有个主见，要离苦得乐，离苦得乐要先能够忍耐。 忍耐六根门头，忍耐像那个乌龟，把那个六根全部缩进来。忍耐以后，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免得被野干被魔抓的，到时候叫苦连天来不及。所以守护六根不会堕落三恶道，守护六根还可以得解脱。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哦，那相同的，在托钵里面，哦，多奇多尊者他在托钵的时候，当然同样也看到一个美女，也动心了。那阿难尊者在旁边，他赶快求救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就叫他要不见观。哦，这个就牵涉到我们讲四念处里面的不见这个观法。哦，那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守护根门它的意思是怎么样。哦，那佛陀千交代万交代我们这些众生修行人，我们宁可睡觉，我们也不要眼睛眼根去贪爱色尘，哦，免得堕落三恶道。宁可睡觉，也不要耳根贪爱生尘，然后去随着生尘而造业轮回。宁可睡觉，也不要鼻根贪爱香尘，随着这个香尘而去追逐轮回三恶道。也不要舌根尝到味尘，贪爱味尘，随着这个味尘而轮回六道。不要身根贪爱触尘啊，随着这个触尘而轮回三恶道。也不要一根缘法尘，哦，一直这样胡思乱想，心猿意马到处跑，而轮回三恶道去。在这个三恶道六道里面，三界里面轮回，那是多苦的事情。哦，所以在一般讲的比较粗一点的，比较严重一点，就是六根对六尘的时候，染着六尘里面的财色名食睡，随着他们而去生死轮回去。当然佛陀意思不是叫我们去睡觉，佛陀还是呵斥睡觉的。睡觉本身一点功德都没有，睡觉跟死人是一样的。我们欲界众生睡觉是要消除疲劳，但是不能贪睡，消除疲劳就好了。那睡觉本身没有一点做善业的功德都没有，佛陀只是用相对法来凸显六根贪爱六尘不守护六根的时候的过患啊。那当然我们不是贪爱睡觉啊，所以睡觉佛陀是讲愚痴的行为，那贪六不守六根更是愚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以前有一尊比丘，就是宾陀鲁尊者，他有次见优天王的时候，优天王跟他请问说，啊，尊者啊，我在家人，好，我面对女众的时候我要怎么样修行啊？啊，宾陀鲁尊者就跟他讲，啊，你可以做几种观法。第一个，年纪比你长得大的太多的，你要把他当母亲来看待啊。好，那年纪比你稍微多一点的，你要把他当你的姐姐。那年纪比你小一点点的，你要当成妹妹来看待。那年纪比你小很多的，你要把他当成女儿来看待。那对这三种的异性，你就是要当成母亲的那一辈，或者是姐妹的那一辈，或者是女儿的那一辈，这样想象，这样想象，你就不会去侵犯到别的女众啊。哦，那优天王他就很高兴啊，他就，比丘们是不是也这样修行？对啊，比丘们也是这样修行。那优天王说，但是我面对这么多的女众，我还是没办法这样呢。我后宫佳丽那么多， 我还是没办法这样跟他们观呢、欸。那宾陀尊者就跟他说：“那你就观他们三十二身分，你观一个人的身上啊，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大师师，你看到他的头发三十二分身啊，发毛，这个眉毛也好，睫毛也好，鼻毛也好，哦，身体的毛，发毛，手指甲，哦，还有脚指甲，还牙齿，发毛爪齿，皮肤，哦，发毛爪齿皮，这个时候你再回来观自己咯，发毛爪齿皮，体内的，哦，肉从头顶下来，肉，那肌腱，骨头，哦，骨髓，肾脏，心，肝，脾，肺，哦，热膜，横膈膜，还有肠，大肠、小肠、肠间膜，胃，中物，还有粪，还有脑。关地大啊，有二十个，水大有十二个，水大里面胆汁，还有痰，就是胃液啦。胆汁痰，哦，化脓的地方哦，脓，身体的血液，胆痰，脓血，身体有脂肪流出来，有脂油哦，就是油油的。那还有汗，还有眼泪、鼻屎，唾液。啊，身体的关节里面都有关节的润滑液，还有尿，有十个，十二个啊，不止十个，这有十二个。那如果再维系一点观的话，四十二个里面又可以看到另外的火大跟风大。那火大里面有，身体有时候一直持续发烧的火，有时候是间接性发烧的火。那还有胃有消化的火，还有身体有成熟跟老化的火。那风大里面还有六种，风大有往上的上升风，往下的下升风，下降风啊、哦。那呼吸出入息，那肠子里面也有风，那腹腔。肠子跟腹腔之间也有风，还有体内循环的风，总共加起来四十二身分。你看身体里面只有这四十二身分，你跟他一观，那个女众你就不会爱染了，你就不会乱性了。哦，幽天王也是很欢喜，听到宾陀尊者这样说，哇，很高兴。但是幽天王尊者，幽天王又说，尊者啊，虽然如此啊，但是我观我的念力没那么强啊，我还是会迷失掉啊。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心守得住啊？好，这个时候的宾陀的尊者就跟他讲：那这样你就要守护六根，你眼根见到色尘，见到这个女生的时候，你心要守得住。好。看到他，你要心守得住，不会。虽然有快乐，但是不会贪爱；虽然有苦，但是不会嗔恚；虽然有不苦不乐，但是不会落入愚痴啊。听到他的声音，好、哦，闻到他的香味，好、哦，这种六根对六尘的时候，都不会起贪嗔痴，要守护这六根，就像乌龟守护它的根，它不会被野干抓走，你就不会被魔王抓走，不会被外在的这六尘。抓走，这幽天王讲对，这个好，这个守护六根这个法好，太好了。哦，那所以，那个尊者跟国王两个都很欢喜。哦，一个是把女生当，母亲、姐妹、女儿想；一个是观她的三十二身分；一个是守护六根想。所以比丘的正业里面能够守护根本的话，这是确实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在我们这边如果知道的话，我们就知道出世间里面要守护根本。 那当然我们在学习里面，我们能够取法乎上，得法乎中，取法乎中，得法乎下。我们标准定高一点，我们会得到的功德就大一点。即使没有到高标准，我们会得到低标准、中标准。好，至少我们在还没有解脱之前，我们都还是做人升天的快乐自在，而不会说啊，我只想做人就好了。做人的标准比较低，如果让它荡下来的话，就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我们佛教徒有一个好处，知道吗？佛教徒的好处就是，人家会说啊，你这假差啊，你这个假差啊，就是佛教徒啦，要不然就是说吃素的啦。因为假差啊，含人咧喝酒，那假差也会说人家是非，假差这也贪一点小便宜啊。如果人家这样讲你的时候，你会高兴还是会难过？应该高兴。为什么？人家用高标准来量我们，那人家用高标准量我们，我们正好可以检查自己，有人在提醒我们，有人在监督我们，这样我们就不会做错事情。所以你看在社会上里面，人家在那个聚餐的时候，同样聚餐的时候，你如果有去受过戒的，你也跟人家表明说我受戒，我不喝酒的。你去公司还是朋友那边聚餐的时候，人家知道啊，你这个人是有持戒有受戒的啊，他一个假差呀，他有受戒的，不要给他酒喝，给他吃素就好了。那你不是很亲近吗？那有的人他们没有受戒，也没有皈依，通通没有，人家就酒肉跟他灌酒，灌的第一个烂醉如泥，身体受不了，好，胃穿孔。那如果社会上你看到很多新闻，这些女生都在这里面受到侮辱，划得来吗？当然是划不来。所以你看守护六根就可以保护住自己咯，也会得到人家尊敬咯，人家用高标准来提醒我们咯。所以我们应该很高兴皈依受戒守护根本。好，好，那在另外的戒的部分，我们已经从守护根本，我们在讲到饮食资量，而且能够正命清净。饮食资量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就是正命啊，当我们能够把吃不完的东西，我们留给众生，不管是从蚂蚁还是贫穷的人，哦，给他们吃啊，那对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有一些正确的观念。那这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做个佛弟子，我们出家，我们的资质，我们内涵，其实用个比喻来说，就像千里马一样。千里马它的日行千里啊，比如说一天能够跑一千里，在中国里面的形容是这样。好，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说，那这个这么优良的千里马，它的资质，如果它让它跑一天的话，它可以从南跑到北。那如果它是一只爱吃东西的马的千里马，它从高雄跑到台南啊，台南的蛋仔面太好吃了，就停下来吃一吃，哦，吃饱怎么办？吃饱睡觉，然后要从睡饱了，哦，起来，哦，要跑到嘉义，哦，吃饭快速，哎，又去吃，哦，吃饱了啊，又累了，又睡觉。你看他能够跑到台北吗？跑不到了。能，那这样虽然他的本质上是千里马，但是他的实际上呢，掰卡背，那跛脚的，因为他跑不远嘛，还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所以做一个资质优良的千里马，必须要第一个先守护这个嘴巴，不能贪吃东西。所以佛陀定一个叫饮食知节量啊，饮食知节，要自己控制自己的嘴巴。你看我们 这个嘴巴不是在吃东西，要不然讲话，对不对？我们在讲，不讲畜生论，我们举例里面像，你看鸟，鸟就整天了，救完就去抓虫来吃，抓完又去讲，讲完又去吃。狗也是一样吗？哦，鸡也是一样吗？鸡整天在那边抓那个地上的土，然后找东西吃，整天在那边忙不停。我们这个嘴巴也是一样，守护这个嘴巴，第一个不讲，啊、哦，要贤圣莫然，公论法义；第二个要能够控制，不吃东西进来。正餐在吃的时候，出家人啊、哦，吃个日中一食，要不然就包括早上吃，晚上哎没有吃，这样的守护之下，晚上的时间才多嘞。你如果只吃到中午的话，会吃东西都是下午以后再吃东西的，中午以前吃不了多少东西了。好，所以佛陀千交代万交代，要像那个良马玉，千里马之子优良，但是他要先守护这个嘴巴，不能到处吃东西。所以这个是饮食之量，这个正面。那在佛陀制定日中一食的戒里面呢、啊，哦，有至少两个因缘，一个是，有一个比丘脸是黑色的，身体，古印度里面他们有很多黑人嘛，那这个黑人他黑的身体皮肤黑到发光，尤其在黄昏的时候，天色很暗，又下大雨，那这个雷电交加，当时的释迦佛的僧团，他们并没有制定这个日中一食，所以有一个比丘他去托钵的时候，黄昏的时候去托钵，要托晚上吃的，去托钵，结果有一个孕妇一打开门，听到比丘在叫他、哦、要化缘托钵，这个时候他也很高兴要供养，一打开看到刚好雷电交加一闪，飘那个电照在这个黑皮肤发光的这个比丘身上，这个孕妇门一打开，看到这个黑皮肤的，以为是看到鬼，吓坏了，喊着鬼啊！结果吓坏了以后，那个流产了。孕妇流产这件事情哦，事情很大。人家把这件事情去报告国王，国王去跟佛陀说，佛陀知道了以后，把这个比丘叫来呵斥。比丘为了生死轮回这件事情。哦、为了要熄灭生死轮回，要断烦恼得涅槃得解脱，那为了吃三餐都在忙，而且造成信众之间还会流产的事情发生，忙着要供养你们，所以这是不适合的，所以佛陀制定日中一食戒。好，这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是有一个比丘，佛陀要结下安居的时候说，我们日中一食啊，有一个比丘说，世尊啊，我没办法守这条戒呢。你佛陀就说，那你给你早上也吃，中午也吃吧，然后两餐我也吃，没办法，好吧，那给你三餐晚上也吃吧。他说晚上三餐这样吃我也不够呢，那怎么办？我要整天随时想吃就吃。佛陀说，那我也没办法，那是你的事情，你不守护根本、哦、饮食不知节制、啊、那这个比丘他因为这样而不想见佛，你看为了吃离佛远远的，佛陀他们比丘们在结下安居，他自己就跑到山里面去躲得远远的，不乐见佛。等到结下安居快结束的时候，阿难尊者慈悲啊，就去跟那个比丘讲，如来出世非常难得啊，你要把握因缘，不要等佛灭度以后，你要见佛见不到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得解脱？所以你要趁佛还在的时候赶快跟佛忏悔，你要守持日中一食，好好修行求解脱，要不然生死轮回很苦的，六道轮回三界轮回，这个火灾太苦太苦了。 那个比丘一听，对啊，世尊如果涅槃了，尤其他现在又要去游化了，我可以看不到他，所以这个比丘就见佛跟佛陀忏悔，忏悔又受持日中一时，佛陀就呵斥他，佛陀呵斥他，在这个娑婆世界刚形成的时候，第一个从天上下来的天人看到地上的地肥，哦，就用食指去给他拿来试看看吃看，哦，很好吃，就贪吃。后来下来的人都没有像他吃那么多，所以他就在这个欲界里面轮回的没完没了。那你就是那一个人，你就是第一个从天上下来的那一个人，你以前就做过这种贪吃的习性呢，现在你还在贪吃。佛陀就呵斥他，呵斥了以后，这个比丘实在是很惭愧啊，哦，很忏悔，所以他就忏悔改过以后，赶快精进用功，哎，断了烦恼，落进阿罗汉，有这个典故哦。好，哦，所以因为这样，你可见吃这件事情，千里马的我们的资质都那么好，为什么我们为了吃而让我们这个千里的能力失去了，发挥不出来？好，哦，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能够守护六根以后饮食质量啊，哦。好，那在我们出家人里面，我们要能够正面清净，也就是不要邪命。那邪命有五种，那这种五种的邪命里面，根本上都是为了名闻利养。那为了名闻利养，我们会造下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业哦，而且六道轮回的业。第一种，为了名闻，为了利养，为了得到人家恭敬跟利益啊，会出现什么状况？第一个会乍现奇特，会显异惑众。乍现奇特、显异惑众是什么？比如说，我会弄一个我好像会放光的样子。如果你看到大势法师现在的背景，如果有一个会放光的轮，哦，那个你会，我如果弄一个这种照片出来的话，哈，如果现在的背景是一个有一个那个像佛陀的这种背光的话，那你一定崇拜大势法师，崇拜的不得了，对不对？如果弄这个来吸引你乍现奇特的话，那为了贪求你的恭敬，为了贪求你的钱，贪求你的什么什么的时候，我要下地狱了，我知道吗？所以这个是正命清净跟邪命哈，污浊颠倒的状况。所以佛陀说有五种邪命，第一个就是为了名闻利养而乍现奇特。哦，有一个比丘，他犯了重罪，被僧团赶出去。被僧团赶出去以后，他很潦倒啊，他得不到什么供养啊。那刚好有一个鬼，他做错事情，他被四天王把他赶出去。那鬼他能够飞吗？所以这个鬼跟这个比丘碰面以后，两个互相倾诉诉苦。那鬼就跟这个比丘讲，这样好了，我会飞啊，你有比丘像，那人家看不到我这个鬼，那你坐在我的肩膀上，然后我在空中飞的时候，人家会以为你是落进阿罗汉来供养你，但是供养的东西你要一半给我，我一半你一半，这个利令智昏啊，名利熏心就来了，为了利养乍现奇特。这个比丘在空中飞，是不是现奇特相？对啊，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很多人都以为他是阿罗汉，哦，一直供养他，他也守诺言，一半给这个鬼，一半他自己用。但是呢，这种邪命之下，这个比丘有一天在空中飞，那是刚好四天王天经过的时候，这个鬼看到四天王天吓坏了，因为鬼是四天王天在管的，吓坏赶快跑。一跑，这个比丘下面没有鬼支持他，都咚从天空中摔下来，摔死。现世死，来世下地狱啊，划得来吗？划不来啊。所以比丘要 正命清净啊，不要这样邪命求利，啊，为了名闻利养诈现奇特。啊，第二种，那个比丘他为了利养自说功德，这是邪命的。说什么功德？说我已经修了五庭心观，我们在讲灭谛的时候讲的，我得到五庭心观了。好，我得到了慈心观，我得到了不净观，我得到的属习观成就，好，我得到的观冥想也成就，我得到缘起已经见法了，讲这些，他讲我通达经历论三藏，我已经证到四善根，软位顶位人位是第一位，我已经得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自说功德。哦，我已经是初地菩萨乃至八地菩萨，哦，都是在讲这些。他的目的在哪里？目的是为了得到人家尊敬跟得到人家供养，这种自己说自己的功德多好的，那个都是邪命，你不讲这个。好，那第三种为了利养的邪命去跟人家卜卦啦，卜卦占相，那跟人家说，哦，你家里面你丈夫你太太死了没有离开你的家，都还在这里面徘徊，都没有看到说这种事情，有看到都不一定能够讲。那为了利养说这个人他根本看不到了，那是邪命，为了什么？为了得到人家的供养啊，这种邪命不好，不行了哈。第四种为了利养大声的说话，要让人家来尊敬，让人家得到部位，像这种情形要吓人，然后人家哦，这个法师敢这样讲一定有他的修正，所以他们会去尊敬他，然后很多的供养哦，尊敬哦，他自己装得很有修的样子，这个是错的，这不行。第五种为了名闻利养而自己说他所得到的供养呢，影响人家，动摇人家的心，来让人家来供养他。那个就像说，有人啊跟你讲说，哦，某某人他捐一辆车子给我，供养我一栋房子，好，布施我100万。这个跟你讲这样，有没有叫你拿钱来？没有。有没有叫你布施房子来？没有。但是他跟你讲这个，就是要提醒你做这种布施。来动摇你的心，这个是为了名闻利养而做这种事情，这个都是叫做邪命啊。这五种邪命是不行的。那比丘在佛寺的就是托钵乞食，而且要正命清净，好，饮食资量。那这样之下，我们能够正命，能够守护根门，能够正语，好，那正语正业正命之下，持戒清净，我们再上去就能够正精进。好，那这次讲到戒的部分，我们希望在受持清净戒之下，我们能够守护根本，我们的正面清净，后面我们再继续讲。阿弥陀佛。